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来分享腓立比书。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我们看到其中出现了两个人名，其实是主角有三个人，另外一个是一个隐藏人物哈。主要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尤阿爹，一个叫寻都基。那这个翻译新版的好像一般都把它翻译成尤阿蝴蝶的蝶，是吧？要不阿爹好像你觉得是个男的，是吧？其实是姊妹哈，一个叫尤阿蝶，一个叫寻都基，是两个姊妹。那么保罗又求了一个人，他说我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他在求这个人，这个人是叫做与我们同父一轭的，我求你去帮助这两个女人，对吧？是这么一个。然后他提到了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的缘由是什么，我们的方式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他提到这样，他非常的具体。其实很多人都要认为啊，我也觉得有很大的这个说服力，就是以弗腓立比书这本书信是为什么会存在的？他写这封书信是为了解决教会的什么问题哈？当然有很多教义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人都认为可能这两个姊妹的不和，正是保罗要写这封书信的重要原因之一。啊，铺垫的前三章，直到了第四章才开始说啊，一个比较直接的说出来啊，说到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两个姊妹呢，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的哈。尤阿蝶这个翻译会更好一些，蝴蝶的蝶，因为这个尤阿蝶在原文中是芳香的哈，芳香的，有香气的啊，看来这。罗马人古代罗马人啦，犹太人这些的也挺喜欢像跟中国人一样整个香啊凤啊之类的名，是吧？而这个寻都基呢是叫做同行的或者叫幸运的，我记得有一本书叫方宗可觅，是吧？其实这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如果说有那种馨香之气又彼此同行，这是多么幸运呢、啊、是吧？寻都基，你要是真正寻着基督的路径在走，对吧？像那个蝴蝶一样找到香味，有阿蝶彼此相亲相爱，像好朋友一样，这本来是一个多好的事情，对吧？但是这两个人出问题了啊，出问题了。他们两个人都首先是同工这个级别的，看起来，因为曾经与保罗一同在福音上劳苦，是同工，对吧？是同工，而且看起来或者你常识的去想，就应该都是颇有恩赐颇有能力的，也颇有自己的一群拥趸粉丝的人，是吧？这样的人之间出了矛盾。我们需要知道腓立比教会，这是保罗欧洲宣教的第一站。当那个马其顿呼声传来之时，本来想去亚洲的保罗就去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他在腓立比的福音是怎么传开的呢？跟一些姊妹大有关联。首先他就是找到了一个在城门外河边有个祷告的地方，那个祷告的地方就有一些聚会的妇女，是不是？他就是在对这些妇女在讲道。这福音就跟今天一样，很多很多时候是先借着姊妹来传开的，其中就有一个著名的叫吕底亚的，是吧？实际上吕底亚是一个地名，它是来自于更北边的那个地方，吕底亚那个地方是专门产这种紫色染料，然后出紫色布匹的这么一个人。大家可能就是因着他从那儿来啊，就这么以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了哈，叫吕底亚的。为什么这样一解释呢？因为有一些人认为，可能这里边的尤阿蝶或者是寻都基，就是这个吕底亚的原名本名啊，这是一种颇为有趣和合理的推断哈。但是姑且称他吕底亚。他是个很有钱的人哈，他在卖紫色布匹，就等于是在当时的年代卖各种奢侈品，卖 LV 的，就这种的，是吧？他是非常有钱的推亚推拉城的人，他素来敬拜神，然后呢神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讲的话，而且信了。这是一个著名的姊妹，能够聚会的地方有很多姊妹，还有一个就是在马其顿，在腓立比有一个使女被巫鬼所附，使他的主人们得财力，保罗呢就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主人们就 举报了保罗，保罗他们被希拉投到了监狱里，监狱里呢又发生了一个神迹，又让禁足的一家信了主，是不是？禁足的一家，你也能想到是不是禁足的妻子啊，或者是谁，对吧？都在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服事，也包括我们说，其实像我们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他也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生活过很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大概是从这儿开始长期的跟随保罗的。后来他信主之后，假设说路加也有妻子，那么路加的妻子好像没有说他跟着保罗啦、路加到处走，他如果就是留在这个地方，这位路加师母说不定也是很有影响，对吧？就是这都是姊妹们在腓立比教会起到的一种影响啊，起到的影响。但是现在他们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出了罪教，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以至于使徒这等于是在公开的提名责备呢，对吗？你想哈，假如我们说，假如我今天讲到，我说，哎呀，我们有一些姊妹吧，他们彼此不和，这是一个级别。但是如果我现在讲到指名道姓的，就说，哎，就是你张姊妹，就是你王姊妹，就是你们彼此不和，你知道这一个指责就很严重了，是不是？保罗其实也不轻易的这样讲话的，对吗？但是他现在就公开的说，我要劝他，虽然是说的劝啊，我劝尤阿蝶和寻租基，你们两位姊妹要在主里同心，就是在劝你相合。说你同心的意思，原文就是说要有同样的心思啊，直译一下就是你俩要留意同一个方面，留意同一个方面。两个人吵架互相抬杠，意气用事，特别骄傲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了是一种鸡同鸭讲的效果。我现在在跟你谈权利，但是呢你就跟我说责任，我跟你说规则，你现在跟我谈感情，我跟你说公义，那你突然要讲慈爱，你说你说的对不对呢？都对呀，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嘛，是不是？但是人家正在跟你谈 A， 你非得要说 B， 这就叫做不同心，没有把心留意在同一个方面。你能不能一个一个两个人一起的唠一个事儿啊，而不是各执己见？也就是你认为你主张的那个方面更重要嘛，对不对？实际上来说，它一般来说都是同样重要，需要在主里去平衡中道的。但是如果两个人总是不同心，不留意同一个方面，他们的合作，他们的沟通就会导致到两拧。所以保罗的意思在说的是一种基督徒的作风，他有点像就是说你俩快像个基督徒吧，你快有点基督徒的样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哈。而且他俩绝对不只是意见不同闹点小别扭，他已经上升到教会层面了，以至于使徒不得不公开责备，让他俩千古留名了，是不是？你喜欢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名声吗？所以你要注意，保罗的书信在过去是传到各个教会，是不是有一个收信人站起来在会众面前公开念的呀？是不是公开读的呀？有可能那个同父异轭的就是这个读信的人，是不是收信者？他来负责公开念，他也不知道要念的是什么。保罗的使徒的书信拿起来就念，结果念到这儿，这两个人就在下边坐着听着呢，有可能是不是？尤阿蝶、寻租基就在下边坐着听，事情非常严重了哈。我们教会也有劝惩，也有纪律，我们有不记名的，是吧？不提名的，但有时候也有公开提名的责备，这就等于近乎一种公开提名的一种责备了。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到了某一天，也需要在公开的场合，我在这里说，就是你和他，你们两个人要同心。我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但保罗既然这样说了，就说明问题非常的严重。当然是非常严重，严重到要怎么是死罪啊？那倒也不是，因为保罗很明确的说，这两个女人，还有格利勉，还有其他很多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是不是？ 所以也不要上纲上线到了这就要好像喊打喊杀的，这就不算基督徒了，这就是要下地狱了，这就不得救了，也不至于。保罗说的意思是他俩都是很劳苦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但是罪仍然十分严重，以至于近乎要分裂教会了，需要被公开指出，需要找到人私下去劝。那么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哈，你情不自禁的想，那他俩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和呢？你说两个女人，两个姊妹，一般来说都会因为什么而不和呢？这原因可多了，是吧？但是我们在前文当中其实能看到一点端倪。首先呢，回到经文中，你可以看到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就有一些对腓立比的人的劝勉，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劲儿往一处使，是吧？劲儿往一处使。我正在跟你谈这件事的必要性，你就跟我谈削减成本。我正在跟你谈这件事要彰显神的公义，你说那不也得有怜悯吗？哎，总是这么唠嗑，这事成不了，对吧？就是一点一点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心思意念都一样去做事儿。你看保罗的这个劝勉已经是好像有潜台词了，对吗？到了后来他点出这两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很可能是指着他俩，包括以他俩为代表的人。你注意，两个人有了严重的不同矛盾，在一个教会当中，假如他俩还颇有影响力，这个危险在哪呢？危险就在于第一，他俩各自有粉丝，各自有支持者，更危险的是教会其他的牧者同工弟兄们开始要为这两个姊妹要站队的时候，这就麻烦了，对吧？两个人的分裂至少会造成教会分三派，一派支持他的，一派支持另一个的，一个是两个都不支持的，最少就分三派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伏笔就说，你凡事不可结党，你已经注意到有这种结党的情况出现了，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是他俩想相争的可能还不一定是什么太具体的事儿，而是一些虚浮的荣耀，面子，是吧？一种尊荣，一种自以为的荣耀，这些东西。保罗给的解法是要个人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反之，你去反推一下，就是这两个人肯定都以为自己比对方强嘛，是吧？我比你强，我比你更辛苦，我比你更有付出，我比你更加的敬虔，我比你做事更加的光明磊落，就是各种的比较，而且是一些虚浮的荣耀啊。在这种伏笔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很可能是有这些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还要说两个姊妹相争有时候跟两个弟兄相争的东西它不一样，雄竞的东西和雌竞往往不一样，你明白吗？就是弟兄有时候争的那个事儿，可能姊妹就看不太明白，对吧？他俩就能较上劲，两个人一起骑个自行车出去，本来是郊游，哎，假如这个弟兄多蹬的快了那么一点，哎，瞥你一眼，哎，这个弟兄竟然较上劲了，非得站起来蹬，是吧？非得把你超过去不可，有个争胜的那个心。但姊妹往往不是这样的哈，争的一般还不是这事儿。大致上你可以说，姊妹为什么不和？有的时候很简单，利益相关，利益相关。粗浅的来说，就是一个蛋糕分给你三分之二，我就是三分之一了，是一个零和博弈。比如说吕底亚卖紫色布匹的，结果又来了一个吕底卖红色布匹的，哎，那大家到底喜欢穿紫色还是喜欢穿红色？你俩就要的宣传，要竞争，宣传竞争完了，那有人买你紫色，有人买你红色的，两个人买了你的紫色就不能同时买两件了，古代哪那么多钱买那么多衣服啊，是吧？哎，这就会变成一种竞争，是不是？很多时候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到不和啊，这是一种简单的。但是呢，根据这个上下文来看，以阿爹寻租期似乎还不是这事儿，是吧？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姊妹们相争，尤其是当了妈妈之后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争的点，经常会因为儿女的问题打起来。一个姊妹别看她平常多有理性，多么温和，多么的一个柔和的一个人，她家孩子被别孩欺负了， 那个火冒三丈起来，就完全没办法冷静了。为母则刚啊，是吧？护犊心切呀、啊，是吧？就要去兴师问罪，上去软的是哭，硬的是喊，是吧？结果闹了一通，孩子早就在玩了一起去了，是不是？就是很多时候，当这个大人，尤其是妈妈，太早的、太快的和不合宜的介入到孩子们之间的事儿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会制造矛盾，不是解决矛盾。大多数时候，你的介入才让这个问题会变质。甚至于这么说，如果两个孩子干仗了，你非得要解决，还是两个爸爸去喊比较好，你明白吗？他会比较冷静的就事论事的谈这件事儿。妈妈要这个时候下场就会出问题啊，吵了起来没完。所以很多时候姊妹的本来关系还不错，后来因为孩子的事儿可能弄得非常的挂不住啊。还有一种有意思的，有的时候为了孩子，有的时候为了丈夫，是吧？这倒不是说她家丈夫也是个孩子哈，但有的时候这个姊妹的热心过度的，为了丈夫，有很多人认为哈，尤阿杰寻都妻非常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的长老的妻子或者执事的妻子，就是说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的人哈。那么很可能你的丈夫之间有一点小的不同，到了这儿，结果呢，因为一些事工啦，一些个做事的方向啦、方法啦不一样，那么妻子正常来说吧，妻子荣耀的帮助者，是不是？你在家应该干什么呢？应该是劝导，应该是做那柔和的润滑的工作哈，而不是说煽风点火。有时候小枕头风一吹哈，小阴风一溜，弟兄本来还好，变得不相往来了啊，变得不能够来真正的沟通了。姊妹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呢，她觉得那个是针对她的，是针对我这个人的，对方的不同意见，而不是针对事儿的。让忍吧，这忍一时，越想忍无可忍，是吧？退一步就越想越气，不退了就要起来战斗，这样的事情也是会发生的。可是旧约中有过一个比较奇特的律法啊，说如果两个男人在那干仗呢，结果这个女的上去助阵去了，而且什么抓伤了那个男人的某些隐私部位，是不是？那么就要说剁掉他的手。哎，你看起来这句话非常奇怪，是不是？但是其实你从灵异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往往你最好的做法是男人打就让他打去，不打不成交，杯酒释兵权，是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很容易好的。但是你姊妹一旦下场，一旦介入到里边，你就往往会损害到男人的尊严，那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完全就变了啊！所以你要不是润滑油，你变成了火上浇油，这麻烦就大了啊！有可能因为这种原因，再有一种原因，这可能就不光是姊妹了，其实我觉得是个人就有主权意识。你知道婆媳矛盾是为什么总产生的吗？就像说人有自己的领地领土意识的，就是姊妹们比如常在厨房忙活，这个厨房哪儿放什么，哪儿做什么，哪儿摆什么，井井有条，是我的领地。结果这时候又来了个女人，无论她叫做儿媳妇还是叫做妈，是吧？哎，来了就会说这是往这儿摆，咔咔咔一顿收拾一顿摆活，哎，心里就会有一种很不平。明明这个家里边大事小情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运作，我认为做的还不错，但是只要来了一个人，你俩方式就不一样。你夏天热的要死，刚开了空调，老人回来啪给你关了，是吧？省点电吧。你说我挣工资，我自己花，我乐意，我舒服一点。说这么败家就吵起来了，对不对？很多都是这种的非常鸡毛蒜皮的事儿，但他的鸡毛蒜皮反映的是每个人认为这一块我说了算，你是老几，你怎么能来指手画脚？更有人说在争夺同一个男人哈、啊，争夺同一个丈夫嘛，这是他儿子，这是你的丈夫啊，就是这么。变成了一种争竞在里边哈，你像旧约里有个耶洗别，是不是？看到她的丈夫亚哈受了窝囊气了，身为国王买个菜园子买不着，对不对？结果回去之后呢，不敢解决问题，面壁在那生闷气，是不是？这耶洗别说：“你看你这个窝囊废，你是窝囊你还是生气？你是生窝囊气是吧？我来给你解决，搞定，把他杀了。” 你快支撑起来。哎，你觉得这个女人很强势很厉害吗？不是，她的那个主权意识都上升到了她认为这个国政都是她的事儿，对吧？就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这些是我们常常能想到的一些不和的原因。但是保罗呢，仍然他要在前三章当中给你去铺垫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就是讲禁欲和纵欲的这种，是吧，过犹不及的问题。保罗可以说这个福音真的很难把握呀，左反自由主义啊，因信称义的，我们都因信称义，已经称义，完全的恩典，靠恩典而活，在恩典当中我无所惧怕，什么都可以干，这就变一下子变自由主义，我什么都可以做，是不是？但是也有一些保守的说，哎呀，还是得有一些规矩吧，虽然旧约的律法大多数是不用了，但那个精神是要用的，于是就容易在今天的社会中发展出新世界新律法来变成了辖制别人。但是有人一看到有律法主义了，他就开始高扬一种反律主义，你知道福音也要反律主义。有人说看到有人太自由了，他就特别讨厌，他就更加的去压住别人，不希望个人有权利和自由，他出现了一种反自由主义。那么同样福音也反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如果说禁欲主义被福音所反，纵欲主义当然也被反，但是福音同样反禁欲主义和反纵欲主义，他永远要在中间，他没有他的特定立场，他的立场就是说走极端这个立场不行，这就是福音最主要的立场，这叫合乎中道啊。所以合乎中道，太左太右，太快太慢都是问题。可以说整个前三章都是在从教义的角度给你铺垫这件事情啊，给你铺垫这种事情，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引入。这是说教义的层面，你就在现实的层面，我们也需要知道哈，男女是不同的，对吧？男女是不同的，教会不可能说只有弟兄，那不成梵蒂冈了吗？是吧？教会也不能只有姊妹，也不能只有姊妹。以前泡沫就说过啊，教会要全是弟兄，那容易变水浒传；要全是姊妹，那容易变红楼梦，对吧？总是会有问题的，男女必定是互补的啊。我们都知道荣耀的帮助者，说男人独居不好，女人来帮助他，大家有两种的误会，一个人去帮助另一个人，这个男人被帮助，请问是被帮助的比较强，还是帮助人的比较强？你的第一反应就说明了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有可能一种理解是男人因为非常强，但是毕竟没有三头六臂，其实男人什么都可以做，是吧？但是他没有三头六臂，他不能回家又得去家务啦，又做饭，又得出去去修理果树，看守园子，又去给动物命名，又去研究天上地上的万象，他不能都做的，他需要有个分工，于是姊妹来帮他。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好像男的强，女的来帮他。但另一个角度，假如你的公司请一个顾问，请一个导师，顾问顾得上的时候来问你一下，顾问来问你一定是比你强，对吧？能够出谋划策帮到你，你不行才请人家呢。所以有人说男人是因为不行弱才需要女人来帮助。无论你相信的是哪一个，如果你相信的是刚才两个当中的任意一个，你都已经错了，你都已经错了。这个帮助从来就不是说一个单向输出的问题，男不能无女，女也不能无男，这才是圣经所说的男女是一个必须互补的关系。两个人的软弱也都不一样，男性往往会在说情欲的方面软弱，那么女性就在情绪的方面就软弱。而且男人呢和女人，你起码就应该知道生理构造它的不同。女人可能说耐力细的活能做很久，你要让男人天天在那呼火柴盒，那可能就气死了，是吧？做不了。但是那种很爆发力的需要更强的力量的东西，一般来说是男的优势一些哈。这种的互补也很重要吧。假如你现在到了这个高铁上，你看到一个女性拎了一个特别大的箱子，反正南方我不敢说啊，只要在东北在北方，只要这个小女孩或者是这个女子就说，哎，大哥帮我往上面搬一下子， 我相信没有一个男人会拒绝的，没有男人这时候站出来，男女平等啊，你被有手有脚吗？你自己整啊，整不动你带这么点箱子出来干啥？你不能带个小的，你要是这么唠嗑，别人会说这是啥老爷们，这不是个男人是吧？所以有时候那个女人求助你的时候娇滴滴的，其实你看起来比你还膀大腰圆的，但是这个男的他瘦瘦小小的，他也觉得我义不容辞，我就得去弄上去，是不是？我就得把这个箱子搬上去，这是一种帮助，没有人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哟，你凭什么吩咐我？我觉得这个正常的思维常识里边，男的在力量的方面帮助女人，他天经地义啊，天经地义啊。很多时候别人就说有一个理由，一个男的哈，最常见的弟兄们一个理由，说我今天你在家是带着俩孩子、仨孩子、四个孩子，不管咋地吧，家务带孩子，你忙活一天精疲力尽，我还上一天班还精疲力尽，我还搬了一天砖精疲力尽。哎，你这样说话就不公平。实际的实情来说，还是那个话，别抬杠啊。但正常来说，如果两个人同样忙活一天，一般弟兄应该他电池还有30%的电，他还能留着玩打打游戏呢，他还能留着做点别的啥事呢，对吧？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你是唯独让你去刷碗的时候你没力气了，是这个原因。你不是真的没力气了，但是一个姊妹她是有可能真的就是没力气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多帮一帮他，这是圣经上也给到的这种哈互补的这个意思啊。但同样哈，这是个很粗浅的层面，更重要的层面就是说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哈。姊妹有时候就会出现一点事情，我记得看过一个小的，以前我当程序员的时候看过一个小的程序项目计划的一个问题。有一个美国的公司，哎，就是演那个拍这个变形金刚那个公司，叫孩之宝是吧？孩之宝有一次呢做了一个游戏，他这个游戏他先到这种操场上学校里找男生和女生分别来测试，就是先在实际当中测试一下嘛。它是个偏社交属性的游戏哈，需要合作解决。结果男孩们玩呢，他注意到一个问题，男孩们玩有时候也会因为规则之理解不同就争执起来。争执的结果也有极个别的说不玩了，球给我，要回家，也有这样的。但是大多数呢，要不就干一仗，要不就吵吵，吵吵了，总之要玩下去。男的是要玩下去，这个念头都超过了规则必须一致。他行行，照你的来，咱们先往下走，先玩下去，一般是玩得下去的。但是女孩们就不一样了，这个游戏说这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不对，我认为是这个意思，他俩把游戏我给放下。站在一旁开始在这儿，哎，看起来心平气和的一直讨论，哎，我跟你讲啊是这个意思，跟你讲不对不对，还是那个意思，他俩会吵上一下午，这个游戏绝对不进行不下去了。最后的百思不得其解之后，这个公司做了一个出于市场的决定，就是这个游戏只面向男孩发售。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哈，当这个男人走了情绪走了什么上来之后，他看重事儿，情绪先放一边，咱把这个事解决了再说，不会说这事不干了，坐在这儿给你撂在这儿晾着。哎，姊妹有时候上头到一个程度，她更在乎人。她说这个人都处不明白了，这个事儿不要了，是吧？她不要了，这是男女的不同，没有谁一定对一定不对哈。理性的和感性的，情绪的和这种情绪的软弱的，就要来互补啊。马大在这个后厨忙得好好的，没什么问题。但突然一看见他妹妹轻手利脚的往夫子的脚边一坐，在那听到给他听的好像很好的样子，他就突然就觉得生气了，是不是？哎，让他来帮帮我。结果耶稣就说，你为许多的事劳苦愁烦。这就是说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姊妹会容易任劳而不任怨，活都干了，但是一旦有了比较他不平衡了，会有这个问题。男的当然也一样哈，姊妹可能会表现的明显一些。所以说只要说在这吕底亚也好了，是寻租街了，是尤阿迭了，不然是谁了，在教会服侍，有时候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常常就必须面对妥协、合作和不满意。但是弄来弄去吧，他把这弄得和个职场一样，搞得自己非常的灰心，每天都不用吃饭了。为啥呢？先吃一个牧师画的大饼是吧，给你画大饼，完了会种的瓜还吃不完，完了木道友给你再放点鸽子， 同工再给你甩过来个锅，你自己生那点火再给炖起来，回家你的家人再给你添油加醋一下，这就绝对吃饱了，是吧？饱的还得吃不了兜着走呢，说明最后还送你一盘炒鱿鱼呢，是吧？就是说这种把这个太多的情绪全是气，全放到气里边，那真的是寸步难行，什么都干不成了啊，就会有这种问题。再加上你还别说个性的问题，个性的火爆啦、缓慢啦、悲观一些啦、乐观一些啦就不一样。就比如说哈，就比如说，假如你不小心的啊，你随身带的钱包里装了10000块钱现金，刚取的，要买个啥，就丢了，找不着了，这个是不是很痛苦？是不是很痛苦？哎，但是呢，你转公园去吃了个5块钱的一个什么蛋糕，发票上一刮，中了10000块钱，中奖了。请问，你中了10000块钱意外的这个奖，能不能冲淡你之前10000块钱的意外失去的那个悲痛？有人就能，可有人就不能，有人就不能，对不对？有人就老想，我虽然是有这10000，但是我那个10000要不丢，我现在不有20000了吗？但是这个积极点乐观一点就说，你看上帝多公平，我这儿丢了10000，马上给我补了10000，我老开心了，后来的这一个开心都让他之前的就忘掉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往往容易做一件事百折不挠，失败了99次，最后一把成功了他就特别开心。但是另一个人最后一把也成功了，他老我忘不了那99次失败的时候那种挫折、那种痛苦、那种抑郁，我下次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是吧？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谁对谁错我不想说，我能说的是这俩人一起不能一起玩，这两种人在一起合作不了，是这个意思，对吧？合作不了。那第一种人他不能承受损失啊，挣得的东西不能弥补他损失的需要，那种伤痛啊，这样呢就比较容易，我为了不结束我就干脆不开始，我为了不失恋我就不恋爱，是不是？我为了不失业我就不找工作，我为了比赛不输我就不打这个比赛。哎，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的？是有的呀，是有的。可是往往在实际生活中做事儿，某种事情做个实验也好，是你改个什么东西了，是研究什么事儿，往往是最后的结果是重要的，对吧？中间那个过程就忽略掉就完了，那是个必备的必要的一个成本储备。再加上有的人可能职业就不同，有人他出身于可能说商业思维，吕迪安那是女商人，是不是？他是一个商业的思维。但也许有人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很书生气的诗人的思维，那可能落不到一起去，对吧？有人理工科思维，有人是这个文科思维，有人是那种贵族式的思维，有人是一种平民的思维。你就不说别的，假如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迪亚在教会也有服侍，然后那个常年给人做女仆的那个使女，鬼被赶走之后，假如说她也信主了，这两个姊妹在教会里服侍，如果要一起同工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有很多的问题啊？大家的职业的习惯就不一样，对吧？就不一样，做事就不一样。吕迪亚说这个事儿一定要来做成，一定要做成，不惜代价，大不了花钱呗，能花钱摆平的事儿就不叫事儿，投入继续投，我个人也可以支持投入。结果那个姊妹小使女姊妹就说，那不对，得量力而行，是不是？你得先考虑这个事儿能不能成，综合的成本预算，你这儿有个吕迪亚，别的教会未必有吕迪亚，你在这儿能办，你推到别人就不能办，你这儿这么做起来给人一种错误的暗示，以为哪儿都能做就会失败。哎，说的都有道理啊，是不是？都有道理。甚至于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不是常年在资助保罗呀？保罗能够在这个格林多地方不用每天支帐篷了，少支一点，是因为腓立比马其顿教会一直供给他。哎，假如这两个姊妹就是财务委员会的一个主任，两个理事，哎，结果吕迪亚心疼使徒，哎，每个月给10000，对吧？给10000，那不能让亏着了，让他少去干点活，自己能多去读读经、查查经、准备讲道。 哎，结果使女就说，我们使徒特别节俭，3000都花不完，给5000都足足够了，足足够了，他可以帮助别人的。哎，这也可以吵架，对不对？任何事都可以吵架，所以这是现实，这是现实，你得尊重这个现实。别人跟你不一样，这就是现实，永远也会不一样，这就是现实。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联合，而不是那个联合。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哈，圣经上有提到过这两种的联合。第二个是我们常知道的男女二人合为一体啊，成为那个联合，是吧？而第一个的联合，哪个更紧，哪个更松呢？你应该明白吧？实际上在这个古代的中国的语言当中，这俩字儿，那个两个连，你今天都发连，在古代它都不是一个音儿，今天可能很多方言也不是一个音儿，类似于那个联合叫联合，第二个才叫联合。第一种的这个耳朵旁的这个连呢，是说的是两个人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对吧？哎，形成一种契约的性质，圣约的性质，联盟结盟的性质，这样来联合。而第二个联合是唯独提到了男女结为一体了，是吧？所以在一个家里边，你就不能说咱俩是俩独立的个体，这是家务洗碗是你的事儿，外边这个挣大钱是我的事儿，辅导作业是你的事儿，哎，出去去解决这个外交纷争这是我的事儿，有时候就分不了那么清。当然平常有分工，但是你既然是联合为一体了，他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他磕碜了你也不会荣耀，你每天骂你的丈夫，你就是一个跟个乞丐似的，那你就是个丐婆子，你没有任何的荣耀可言，你把他捧得跟个国王似的，你也就跟有王后的尊荣了，是吧？你俩是一体的，他丢人你就丢人，他荣耀你就荣耀，他的事解决了你的事就解决了，他高兴你就高兴，他难过你就难过，你把对方惹毛了不高兴，你高兴不起来，对吧？双方都是一样的，这是男女的一体。但是在教会当中，人和人之间，你要只要不是夫妻，你可达不到这个级别。有的时候这女的姊妹去帮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弟兄就帮那个姊妹，帮着帮着帮到最后这个联合帮到一个屋去了，那你就出了问题了。无论怎么帮，是说的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结盟性质的那样一种联合。所以保罗呢，他专门这里提到了一个人，叫你这同父一轭的，是吧？让这个人去帮他们，帮这两个姊妹重新联合。你帮人的这个人，这是个弟兄，他首先就得是一个比较情绪平和，比较对事不对人的人哈，他能够来去比较有角度，在第三方能够来去介入他们的事情去帮助啊。所以你想做联合这个事真的好难。腓立比这个教会我们说是一个罗马的驻防城，是吧？驻防城的意思就像台湾人说的，当时的军队撤到台湾去，大量的人，这些军队的家属住的那个地方叫眷村，是吧？家眷，眷村，军队驻扎的地方，很多人都有军队的背景。然后呢，又有做生意的人，吕底亚这样的人，又有像使女这样的人，又有像曾经的这个监狱管理局的像禁足这样的人，这公务员，是吧？还有各地来的外地来的犹太背景的老师，又有一些希腊的哲学家，所以一个教会真的是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那么你怎么样让大家有个共识呢？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呀，如果都是大学老师凑到一起组一个小组好不好呢？这边都是做买卖的，大家凑到一起变成一个小组好不好呢？这些人都是属于一起做教育的，做的做变成小组好不好呢？通常来说不好，通常来说不好，因为你就会变成了一个功能团契了，变成了一个行业团契，变成了一个别人就不能融入你了。如果你这全是做买卖的，来了个读书人、诗人，看到你们这个出觉得哼，好俗啊，是吧？融入不了。你都大学老师，人家来了个卖菜的，听你每天唠的这些论文、什么期刊、什么什么影响因子，不知道你在唠什么，人家觉得自己很融入不了，是不是？教会要联合呢，恰恰是让各种职业、各种性别、年龄段的人就在一个小组里，恰恰因为你没有共性，大家的共性只能谈圣经，对不对？联合是在福音上的联合，不是在其他任何事上的联合，是在教义方面，在真理上的联合，这是劝导的目标。 啊，这是劝导的目标。所以这种的连就像是说，我们说两个人连袂做一个什么事儿哈，连袂两个人的衣襟子哈靠在一起，两个人并排的坐在这儿，对不对？是一个同进退的状态，这叫做同父一轭。我们去通常的教会中的大多数的合作都是这样的一个联合。圣经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意思就是说一个轭对于牛来说太轻，都可能把那个驴压死。哎，驴可能步伐比较快，但牛比较慢。可是牛的力气又比较大，驴的力气又比较小，他俩在一起就各种不适应、不协调。不可并用的原因就在这儿，他俩连不到一起去。除非你这个牛能够来稍微的赶点劲儿，快一点，这个驴呢别那么躁，慢一点，是吧？你才有可能步调差不多一致。再一个，教会劝和劝的就是这个联合，是吧？不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个联合啊。所以让谁来劝呢？怎么劝呢？怎么解决呢？我想可以给出这么几个方式哈。出现了无论是两个姊妹的纷争，还是两个类似性质的纷争，都无非是这些事哈。一个就是说彼此的服侍哈，彼此服侍。刚才已经举了例子了，男人不是单向来服侍女人的，女人荣耀帮助者也不是说就你来服侍男人，你不需要男人帮助你，不是，一定是双向的哈。其实就是在教会也一样，你以为就是牧师专门服侍会众，会众不在服侍牧师吗？也在服侍啊，对吧？保罗也说了吗？我在福音的事上来去教训你们，他就在养生的事上你来服侍那传道人，是不是？这肯定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关系，他不是单向输出啊。就有人说，你问很多小孩说你长大想当什么？我想当医生，我要服务老百姓。那个时候我想当警察，我要为人民服务。那个时候我想当教师、当公务员，都要为人民服务。那另外一个小孩听完，你们都说完了，我长大想当人民，为你们服，被你们服务，是吧？你们都是服务人的，那谁服务我呀？其实这就是一种搞笑，但实际上来说，人民难道没有服侍你们这些公务员吗？难道没有服侍你们这些教师、这些军人吗？他叫做纳税人，他叫做一个支持者，是吧？服侍是个彼此的关系。大家都当将军了，谁来当兵呢？大家都是带领人，谁来跟着走呢？是吧？那些当兵的、当跟着走的，他也是在服侍你。所以这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关系。同工要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也服侍同工们。腓立比教会在物质的方面馈赠给保罗很多，帮助他、支持他很多。但是保罗在属灵的层面给腓立比教会多少的祝福，甚至借着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供应，使他不用太为衣食操心，他能够服侍到更多的国度中的教会，对吧？这就是一种彼此的服侍。第二个更加的重要，保罗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在主里要同心，原文直译是说我劝有阿蝶也劝寻都基，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在分别的劝，并且他指派这个同父一轭的人也是要他如此行，是分别去劝。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服侍当中也是如此的哈。就是说作为尤其两个大人、两个成年人，最切忌的就是这种各打五十大板。你俩有矛盾了，好，我作为牧师来过来召集一下子，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你说啥事儿？你说啥事儿？好了，你俩都有错，彼此握个手认罪悔改道歉完事儿了。你小孩啊，你是给幼儿园摆平事呢，还是给三年级的断案呢？不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是吧？正常的做法呢是先去劝这个，再去劝那个，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说清楚，对吧？不是一个简单的各打五十大板。有时候在家里边就是这样的哈，在家里边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要在那吵架了，我要看变形金刚，我要看小猪佩奇，这个就抢遥控器开始打。有时候父母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揪过来一人一藤条，你俩解决能不能商量明白，最后解决的效果往往是两个人都不痛快，那咱们看美人鱼吧，就这样，反正谁也不看对方喜欢的，是吧？那我就让你也不高兴，我就高兴了。其实这样的各打五十大板通常结果是最差的，尤其在成年人上， 小孩吧忘事快，人就过去了，大人忘事可没那么快的。所以这里边特别保罗在找这个人，叫做原文哈，那个同父一恶，那个原文希腊文叫西吉古斯。很多人认为这个名字，这个人的收信人的名字可能就叫西吉古斯。保罗很喜欢玩这种谐音梗，你知道吗？阿尼西姆是原来与你有意无意，现在又有意了。阿尼西姆的意思就是有意，是不是？所以保罗很喜欢这么说话。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同父一恶的这个西吉古斯就是这收信人，你就来负责解决这个事儿。解决的方式恰恰就是你的名字同父一恶，与主同父一恶，是这个道理的哈。所以分别去劝，劝完这个再劝他，劝完有阿蝶再劝寻租机，好让他俩最后能够好，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来就会知道，不要去各打五十大板哈，用那种稀奇古怪的方式。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说这种荣耀的帮助者，假如说在这个教会里边，这两个寻租机的丈夫假如说就是长老，然后呢这一个有阿蝶的丈夫是另一位长老，哎，长老之间最近因为什么事儿不太合，哎，这个时候难题就来了，很微妙的，很微妙的。你有阿蝶和寻租机要在这个时候突然要来站队吗？要突然来介入到这种的男人讨论的事儿吗？你俩也跳出来各自去背书吗？很多时候我就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前一阵我还专门在给我跟魏神牧师在一起沟通唠嗑的时候，我就当场跟他说了一个例子，就是你会看到说，哎，为着某种公共事件，你都能看到两个师母就类似于在那公开骂战，是吧？在这种论坛，在这种自媒体上面公开骂战，说东说西的，你知不知道别人在看着你们呢？别人是有影响的，是吧？受影响的。所以我说，以前我就提过，我再说一次，尤其在咱们长老会当中，其实任何教会都一样吧，你即便没有长老，你总有同工吧，是不是？你总有组长吧，牧师总有吧，同工们的妻子，就所谓师母们，师母这个不是个正式的圣职，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但没有一个圣职叫师母。但是他虽然没有，他又被嫁到这个位置，他必须买一送一，他必须，你丈夫是牧师，你就要是一变自己变师母了，对吧？你就必须来面对这些问题。你的丈夫是长老，人家就必须一个仰望的态度看你，看你的观点态度，让你来去做一些个调解纷争的工作。如果你说别给我道德绑架，我就是个普通姊妹，我想说啥说啥，我乐意干啥干啥，这种破坏力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甚至于你就是个年长一点的姊妹，你都三四十四五十的人了，在那儿如果说搞一些事情，你让那个十几二十岁年轻人看着你都吓坏了，这是叫基督教啊，这是教会啊。无论是什么一个道理哈，原来我总说，我说师母们必须成为闺蜜啊。一个教会这些个组长的太太们，这些个同工们的妻子，主要的这些服侍者们的妻子，师母们，如果不是闺蜜，这个教会很难真的走得好。教会往往因为姊妹们的这种关系不和，导致很多事停滞不前，很多弟兄加上本来就是有点消极被动，没人支持了就更不干了，那个事就能一亮亮到七八年十几年二十年，最后到了教会分崩离析为止。这真的是责任重大的哈。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古时有个人叫徐光启，是不是？他的后裔在今天的上海聚集成叫做徐家汇啊，多少人啊，多少大的地盘啊，以他命名。假如你想一下，像陆家这样的人，他的妻子如果说也在这个腓立比教会，也是师母，也很有影响力，他要是把这个教会变成了陆家嘴，是吧？这可就要了命了，对不对？所以徐家汇对上陆家嘴，有阿蝶家对上了寻都基家，这腓立比教会必须分裂了，是吧？可不能出现这个局面啊。第三个要说的就是祷告祈求，你总是要回到那一个，总是要回到那一个属灵的层面的。保罗说，我祷告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啊，仍然要借着祷告再去劝说，再去劝说，没有一个一小时的劝说，要没有一个同样的祷告跟上，不会有效果的，不会有真实的效果的，对吧？不会有真实的效果的。那么 说这两个女人她们之间要让她同心，那要分别去劝，但是劝之前劝之后劝之中甚至于都是要有不断的去祷告和祈求，除非圣灵亲自出手，要不然人的这个事是解决不了的啊，解决不了的。第四个就叫做与主来同轭。我们说西西古斯这个名字那个意思和名副其实，一语双关，很有意思。实际上让你两个人同负一轭，那么前边牵这个轭的人是谁呢？是主啊。甚至再说大点，这个轭你以为是你俩在一起背啊，实际上主也在背的，你是在跟主来同步，与主同行，与神同行。原则上你不是非得让你跟寻租机同行，也不是跟有阿杰同行，是你俩一起跟耶稣同行，他的担子才是轻省的。大家要调到同频，要到同道同步骤。其实腓立比书的这四章哈，第一章就类似于说大家要与主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心智。第二章就类似于说大家要与主说同心哈，要共振，要同频。第三章呢就说好像一起要同受苦，到这儿呢就说大家一起来同乐哈，说很多的常常喜乐。总之就最强调的是这个同字，对吧？这个同。我记得小时候我那个年代这个小学语文课文中有一个图，天鹅往天上飞，拉一个什么小车，然后那个水里边大虾是倒着走着，是吧？路上还有个小马又往前拉，这三个人这么拉，这个车给整车的车裂了，这都是，是吧？解决不了问题，这车是寸步难行的，最后让三个人还是得累得都精疲力尽，指责对方没有照一个方向去。但你要是真的同样的照一个方向来的时候，与主同心的时候，那个果效是大的，而且是很轻省的。我记得我以前看篮球啊，有一次火箭队嘛，姚明啊，姚明和麦迪，这个队就他俩，两个当家球星，必须同上，一般胜算比较大。结果那一场姚明受伤了，麦迪正常来说独木难支，总是双子星出发嘛，你二十多分，我十几分，或者你十几分，我三十多分，总这么赢，对不对？结果那一天姚明受伤，场边观战，可是麦迪大爆发，一人得了48分，哎，球队也居然是险胜。姚明下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开心，他开玩笑，他说今天我和麦迪同砍合砍48分，他没上场，你知道吗？他没上场。但是这个不是在搞笑啊，我们在跟主同工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类似于如此。你加盟了主的这个方向，主的事工当中，就像你的队当中有一个超级球星一样，就像你看我们的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有果果或者有子安那样的，你的队里边有个小果果，你就是站着看球就行了，在场上他一个人给你过五六个人报社，就你站到他这边你就赢了，或你站到子安这边你就赢了，是吧？有个超级球星，我们跟主同工也是这样的。你在这个同行的过程当中，你在看主来独自做成这些事儿，你只是个见证者啊，通常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迦拿婚宴舀水的佣人，他好歹还舀点水，还舀水了，第一个建立到水变成酒了，尝到了这个喜乐。很多时候你越深入的去服侍，你发现不是你做，也不是我做，也不是咱俩一起做，实际是主在做，我们只是见证者。你想到了这个层面，你俩就不争了，不是你的功劳，也不是我的功劳，那是主的功劳，对吧？我们只是见证者，主把这个战场的敌人击败了，你去打扫点战利品而已，就是这个。然后保罗又说要彼此谦让的心。彼此谦让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中国话说吧，就是给个台阶下呀。你俩人要坐在一起准备唠嗑了，准备要彼此想和好的时候，如果就这件事儿你压根儿就不打算接受对方的任何观点，你就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准备做任何调整，你俩就别唠，对不对？你要不打算妥协，你俩就别沟通。谦让的心意思就是说，你要真的换位思考，对方讲的也有道理，对方也能想到你讲的也有道理，各给个台阶下，而且人家递给你台阶的时候你就下，是吧？你也主动给人台阶，人家也下，这事就结束了。两个人坐一起说，哎呀，咱俩这是何苦来啊，丈夫都这么辛苦的服侍，咱俩一点不能解决问题，还在这儿来给制造这个后方的压力，咱们这是干啥呀？ 或者咱们在这儿都信了这么多年了呀，十几二十年了，我们都是个老前辈了。你看人家现在新上来的小学生，本科生才十八九岁，就瞅着你就这么办事，咱俩可别给教会丢脸了，别给耶稣丢脸了，快和好吧。哎，互相给个台阶下，对你说的是啊，咱何苦来？哎，互相谦让的心哈，给个台阶下就好了。至于说到最后要常常的喜乐，那就更加是了。如果说信主信的你每天愁眉苦脸，如果说服侍的你咬牙切齿苦大仇深，真别干。因为主给人所吩咐的有的这些事儿，主在亲自与你同工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的是一种特别大的喜乐，特别大的喜乐。假如说我看过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哈，就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的熟练工，做一个什么计件的工程，一个小时能做28个，老板就很开心，给1万块钱。到了后来呢，结果这个人就越做越多，这个老板说你这何必呢？结果他说我这是个男的吧哈，他说我其实就是想测试一下我到底一小时能做到多少个。哎，男人那个雄性那劲儿上来了，就这个劲儿哈，一小时最后做了48个，是吧？世界纪录，对不对？特别的快，精准准确。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他做一个工作或者一个服事，他再也不是为了说混口饭吃，为了糊口，他是在这个工作本身当中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喜乐，他的这个动力都跟那些只挣钱的人不一样，是吧？而他又能想到这是上帝要我去做的，我正在与他同工，然后我把我的工作做得精益求精，这就更加的难能可贵。这样来的那个才叫做喜乐。要不然上班的人你就是牛马，你就每个月发薪水的15号那一天是喜乐的，那一刹那是喜乐的，剩下都是在那熬。你总是在那熬，就说明你这就是一个挣钱的买卖，你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这一份的工作或者叫服事。常常喜乐的这个秘诀就在这里，你非得经历到他找到了你的那个恩赐呼召和服事，你才能够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而且保罗说到最后永远回到了保罗自己那个最强的末世论，他提到的是要常常喜乐啊，靠着他这样的，因为主就要来了，就是因为主就要来了，别他来的时候你没有在那预备灯油，你没有做好你的事儿，你没有警醒祷告，还在这极度纷争呢，还在这打架呢，还在这置气呢，还至于还得让使徒公开说你寻都基，你永阿杰，你俩要彼此同心，你快像个基督徒吧，你还在这样的，主就要来了，主来的时候看到你这一出会是什么反应，对吧？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来从这一章所能得到的，我们可以明白哈，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与主来同恶，就是叫希基古斯，与主同负一个恶，那个恶是轻省的，它不那么难背，这个过程中是很有喜乐的，而且你所需用的一切不会亏待了你啊，是吧？你求了他的国他的义，你跟主同工，他不会亏待了你。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当你看到跟你同负一恶的同工们彼此在协调啊，因为知道你的速度偏慢，那个很快的同工故意放慢脚步在等着你走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喜乐感激是不是也是难以言喻的，对吧？在你要倒的时候人家搀你一下子，你也在他精疲力尽的时候擦一擦汗，这种的感动是让人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可是当这样的事不能发生的时候，教会中一定要有人作为这个说和的工作，做这种希吉古斯的工作，分别劝说的工作，让这些姊妹们，让这些师母们，让这些妻子们，你就不说变成闺蜜，至少也变成一个好姐妹啊，变成一个彼此之间非常相亲相爱的这么一个融洽的气氛，才能够在后边助阵，让这些事工，让弟兄们的关系，让教会的前进的方向可以更加的清楚明了。愿我们都能够来明白，我们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逞着自己的意气用事，觉得比别人强，看不上别人，贪图虚浮的荣耀的那种相争之人。愿神在我们当中去除掉这种相争，改为相爱。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教会，这普天下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在国度中有许多许多的教会，就是因为这姊妹特别师母们之间的这种纷争 成为了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主啊，我们何等的悲痛，何等的难过，我们何等的没有去有一种给人、给后辈、给这些初信者来做榜样的那种心智。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能够来效法着你在经上的吩咐，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与主同父一轭的，与保罗使徒也真实同父一轭的，使我们这些的小小的希吉古斯都能够在自己的身边环境中做成那和睦的工作。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不是去为了解决个事儿而已，各打五十大板，而是为了真正的关注每一个的灵魂，能够来使人在主里边重新的联合，重新的合一。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这外边风雨飘摇的世代，教会当中却有着内在的罪教，帮助我们去面对这种事。我们知道这破口总是从里边烂到外边，堡垒总是从内部的攻破，外部的逼迫往往使你的教会更加的复兴，但内部的罪教却最终会让神的家真的是分崩离析。主，我们愿你能够来去怜悯你的儿女，这样的一种互相的极度纷争，彼此相亲，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真实的约束好自己的嘴、自己的心、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真实的去操练着彼此的相爱，与主同乐。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